弟兄姊妹，早晨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因为我们是来到了我们的主的面前，来到了我们神的面前。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百姓，是你草场的羊。我们都曾经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但是你救了我们，你用爱我们的大爱和怜悯我们的大怜悯。你救了我们，替我们偿清了罪债，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归给你，并且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这位在永光之中罪所不能靠近的地方来见你，来敬拜你。主，我们今天就成了何等样的人。主，就求你在你的百姓聚集敬拜的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愿你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也保守我们下边的时间，使我们在你面前可以蒙福，使你可以得到你当得的荣耀，使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和敬拜在你的永恒当中得蒙纪念。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姊妹，如果留心的话呢，你会发现呢，似乎今天这个道呢是讲过的，有没有留心？谁还记得是几月份讲过的？4月份。那么的话呢，我们今天讲，你说，哎，你是不是在炒冷饭呢？不是的，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犯罪和后果，对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有很大的提醒的。那么我们先留心一下，上次我们讲的是什么？上次我们所讲的是，我们利用的使用的这两节经文呢，我们所看到的是犯罪和我们今天是讲二。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是，我们看到神呢凭着他完美良善的旨意，他造了人，并且为人设立了婚姻，而且设立了一个园子，把亚当和夏娃放在其中，使他们可以管理看守这个园子，来治理神其他的那一切的创造的。那么我们看到，当神造人的时候呢，就将他荣耀的形象呢给了人，他就是希望人能够在地上能够活出来他荣耀的形象，换句话说，也是在一切其他的被造物的面前来活出神的形象，并且用神的形象、神的样式、神的性情来治理神所造的这一切。换句话说，使神所造的其他这一切的万有能够服在神的荣耀的治理之下，借着谁？借着人。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神造好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有一个结论性的话在这里做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创世纪第1章31节，他说，神看一切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那么第一日和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第五日都说了同样的话，神看是好的，神所造的呢都是好的，都能够显出这位上帝完全良善荣美的本性。然后呢，就要亚当和夏娃按照他的旨意去管理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好的，人也是好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当神把亚当和夏娃放在园子当中来治理这个园子的时候呢，并不是他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他想怎样治理就怎样治理，而是耶和华神要向他发布命令。创世纪第二章15节这样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他是有工作的。16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就是耶和华神要向他发布命令，或者说他的工作法则，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神在这里不单宣告了说你可以做什么，同样也宣告了你不可以做什么。我们今天的人呢，常常把自由呢理解成前一半，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自由。但是自由当中同样也包含着我们不可以做什么。所以呢，自由呢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说神给我们自由，这个自由并不是我们随心所欲，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今天作为一个堕落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没有能力不去犯罪了，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吸毒的人，他有没有 自由去吸毒呢？有，但是他却没有自由不去吸毒，所以他是不自由的，这是被捆绑的。我们今天也一样，只不过是我们被捆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们被捆绑的可能是撒谎，可能是贪财，很多的方面来捆绑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神他是给人有命令的，他给人有他自己荣耀的形象，并且要人以这个荣耀的形象活在他的面前，以及治理这地上他所有的创造。那么这里边包括他可以随意做的，也可以以及他不可以做的。而且这里讲到说你绝对不可以做的，因为什么呢？做的日子你就必定死，这是神的命令。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创造的是美好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说人在当中所承担的责任，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显出神的荣耀来。因此人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因为显出的荣耀是神的荣耀，不是自己的荣耀。他不可以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必须要把神所赋予他的、所赐给他的荣耀呢，能够彰显出来，彰显在一切被造物的面前。但是呢，我们刚才讲回忆啊，我们今天是回忆，所以呢，但是呢，很可惜，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们去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于是呢，神所这里边所犯罪违背神的命令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死，就临到了人。当时是临到了亚当和夏娃，换句话说也临到了整个的人类，因为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临到了整个的人类都死了。然后呢，我们看到神亚当在第三章的时候，神就开始宣告对亚当的咒诅，对女人的咒诅，对蛇的咒诅，以及对地的咒诅。当然神在这之前呢，是在询问或者说给亚当夏娃有一个或者是有个辩护的机会的。所以亚当和夏娃呢，在神面前呢，也分别陈述了自己吃这个果子的理由是什么。但是问题，神并没有采纳他们所辩护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直接宣告咒诅。所以这里边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他对男人宣告的咒诅是这样的。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所以这里边的重点在于什么呢？在于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没有按上帝的命令去生活。然后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所以因为人犯罪的缘故，连地也受到了咒诅。地的受的咒诅是什么呢？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也就是说这个地呢不为人效力了，但是当初的时候，当神人没有犯罪的时候呢，这个地是为人服务的，是为人产出各样的土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明白，土地是神给人的一个祝福。土地不但可以将太阳，神借着太阳所赐给这个地球的这个能量，而且能把这个能量能够留在这个地球上面，能够提供我们人所有需要的一切的能量。所以地呢，地是耶和华神给人的一个祝福的，但是因着人犯罪，这里地也受了咒诅，地不再为人效力。当你去种下这东西呢，都是好的，我们 种瓜希望得瓜，种豆希望得豆，但是他说你种下去的是蔬菜，但是会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使你有格外的劳苦。十九节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死亡就来到了。前边耶和华神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宣告咒诅的时候说死亡来了，也就是说他的身体是从尘土而来，尘土造的，那么仍要归入尘土，有死亡，人要这个肉身要死亡的，肉身要死亡，归回所出之尘土。死亡因着罪进到了世界当中。但是当我们看到第三章的20节到24节呢，说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所以我们看到了，当时他们已经眼睛明亮了，他们已经犯罪了，他们所看到的不再是神创造的完美，看到的是什么？是羞耻。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用无花果树枝来编裙子，他要做什么？要遮盖自己的羞耻，而人自己不能够遮盖自己的羞耻，因为犯罪所带来的羞耻。因此在耶和华神在赶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给他们做了一个皮质的衣服，做什么呢？来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这里边我们也隐隐约约的，我们看到了神救赎的曙光，神要遮盖人的羞耻。而这个遮盖人的羞耻这个动作呢，只有神做才是有效的，人是做不来的。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了，能知道善恶了。这里边并不是因为他们以前是不知善恶，而是他们要自己做主判定善恶了。所以呢，说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因为他们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了，如果他们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呢，他们就永远活着的意思就是亚当和夏娃将带着罪进入永恒，就是不能得救了。所以神要救他，救他怎么做呢？耶和华神就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要他远离这个生命树，然后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所以把亚当和夏娃赶离了伊甸园，因为伊甸园当中还有一棵生命树。然后赶出伊甸园之后，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把他们撵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再回来了，因为有把守的，有火焰的剑，还有基路伯天使在那里把守。也就是说，他们与生命隔绝了，与那个生命树隔绝了。所以这里边使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神告诉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边包含两个死，一个死是什么呢？就是身体的死亡，就是我们今天人都会死，到了医院之后生了病了，最后医生宣布说没有脑电波了，心脏停止跳动了，血压归零了，好，人死了，这叫死。而这里边告诉我们创世纪三章二十节二十二节呢，告诉我们一个更可怕的事，就是与生命的隔绝，就是活在一个永死的状态。而这个永死的状态是活在什么？活神在咒诅当中。也就是说，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与生命隔绝了，也就是说神赐给他们那个灵，使他们活的灵怎么样？也死掉了，不能够再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也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所以方才我们读到的那节经文是创世纪的第六章当中所讲的，就是当人在地上泛滥起来的时候，他们随意的生活。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亚当生孩子，按照谁的形象生孩子？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生孩子。尽管他生的赛特是一个敬虔人，但是他也是按照有亚当的形象，那里没有再提他是神的形象。尽管前面那节经文讲到了说神造亚当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但是亚当生赛特的时候呢，是按照自己的形象生。当然赛特是敬虔人的，是一个敬虔人的祖先，但是他依然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人与生命隔绝了，那使人活的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寻求神旨意的那个灵也死掉了，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当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以及亚当夏娃出来的一切的所有的人都活在神的咒诅之下，这个咒诅就是必定死，每个人都是要死的，因为我们都活在罪中。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光景，死亡是可怕的，身体的死亡是罪所带来的结果，同样我们灵性的死亡呢，也是罪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与这位永生的上帝隔绝了，这位上帝是完全公义的，完全圣洁的，而我们呢，我们不但是不义的，而且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不能够靠近这位上帝，就好像黑暗不能够靠近光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见过神，因为见神的人都必死的。所以人与神隔绝了，当与神隔绝的时候，人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生活，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换句话说，就是那个蛇所引诱亚当和夏娃的那句话呢，成为真实了。怎么说？你吃了之后呢，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有智慧了，你就像神了。所以当亚当和夏娃离开的时候，那个神离开伊甸园的时候，那个蛇所讲的那句话就成为真实了，他们就成为了他们自己的神。 他们就不再寻求神的旨意，也不按照神的旨意生活，而是按照自己的旨意生活，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判断善与恶。所以这就是我们复习上一次所讲的人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犯罪以及带来的后果。那么我们今天呢说，喂，我是基督徒了，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十分的遥远，似乎我们今天呢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影响很小很小了，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以至于我们的对罪恶和罪恶所带来的后果呢，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重视，这是极大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因为我们无知，或者因为我们里面的邪情私欲的勾引，我们常常陷入这种试探当中。因为我们觉得那是亚当和夏娃的事情，那是神和亚当和夏娃之间的事情，好像与我们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撵走的时候亚当和夏娃还没有怀孕呢，对不对？似乎好像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和我们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我们来看，看什么呢？看犯罪和后果对我们今天人的影响，换句话说，也对我们这些我们在当中无论我们信或者不信的人有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称我们自己为基督徒的人有怎么样的影响。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边讲到了说亚当和这个夏娃呀是如何被魔鬼借着蛇去引诱的，对我们今天呢会有很大的一个学习的。好，那我们就回头来看夏娃是如何被引诱的。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间一切活物更狡猾。所以这个蛇呢它很灵活的，这个头脑也很灵活的。蛇呢有一天呢就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哎，他开始挑战了，说，哎，夏娃，神真说了吗？说你们不许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吗？而且他说所有树上的果子。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魔鬼呢他开始用计策了。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我们可以吃，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对。然后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但是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然后后面你会发现他说神曾说，神是这样说的，怎么样说的呢？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前面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后面这句话就是不清楚了。神并没有说你不可以摸，神只说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哎呀，不可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我们死啊。所以你看他对神的话是不清楚的。所以你看到了蛇背后的那个魔鬼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他一下子从夏娃的回答当中就看出夏娃对神的旨意并不很清楚。所以呢他就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他讲句话是否定谁呀？否定神，就是神撒谎，你不一定死，因为神说必定死。然后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换句话说，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呢？怕你眼睛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你们就像神一样了。你们说什么是善的，什么就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就是恶的。换句话说，神可以说你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你也可以说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你像神一样了。好了，如此我们会想一件事情，夏娃当这个蛇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应该做什么事情？他应该非常直截了当的回答说，不行，神说不让吃，吃了会死的。但是我们此时此刻，这是对神的一个因为信神而带来的一个回应，神说不能吃那就是不能吃。但是我们看到夏娃此时此刻的做了一件事情，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她可以看。实际当她看的时候，实际是表达出来对神的话的一个怀疑了，她开始自己去判断了，看到没有？她开始自己判断了，她以神的话呢不是准的，我要自己看一看到底是怎么样子。所以神表达出他的意见，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而蛇又表达出来一种意见是什么呢？你吃的日子你眼睛会明亮的，你会像神一样，你会有智慧的。所以在两者之间的时候，他并没有说神说不能吃那就是不能吃，而他去想。所以两个意见摆在他面前，他把魔鬼的意见和神的意见平起平坐了，然后他作为一个判断者来判断哪个是善的哪个是恶的。 他开始看这个树，他一看这东西好吃，然后呢悦人眼目，又好看又好看，很好看的，然后呢说吃了之后呢还讨人喜欢，这个东西说又能使人有智慧，所以用他的眼光来看的话呢，用他的里边的理性来判断呢，这东西挺好，没有什么坏处，与人无害，有益处的。于是呢他就摘下来吃了，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所以他用自己的判断，他自己要做主，他并没有采纳神的意见，也没有采纳魔鬼的意见，而是用自己的办法去判断，这是最大的问题。当他把神的意见和魔鬼的意见放在一起的时候，把他平起平坐的时候，这已经是错了，而他要用自己的去判断的，这就更错了。于是他就吃了，他不但自己吃了，而且给他丈夫也吃了。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第一次做主就错了，自己做主，他自己做主，我来判断，所以夏娃我来判断到底是该吃不该吃，最后得出了结论，为什么不吃呢？有这么多的好处，为什么不吃呢？所以这是他自己人类第一次的做主，他不要神来做主，他凭着自己所看见的，自己所思想的，自己里边的身体的这个感觉来判断应该不应该吃，应该不应该做。所以弟兄姊妹，他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什么？建立自己高兴的基础之上的，对不对？第一个好吃啊，谁都喜欢吃好吃的，吃好吃的肚子都高兴，对吧？然后说悦人眼目，眼睛也漂亮，不是眼睛看起来也悦嘛，看起来也舒服，而且哎呀心里看了很满意，然后又能使人有智慧，你看他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自己能够得到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当人第一次做主的时候，不单他犯了罪，而且显出了人的错误，人是不可靠的，而有只有神的话才是可靠的。而一个夏娃，他所判断这件事情好与不好，完全是以自己是否能够快乐、能够满足、能够喜乐作为标准的，他完全不顾上帝的命令，这也是错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学习呢，犯罪，从这段经文呢，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让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来看待罪。我们常常讲到一句话，就是罪中之乐。你说谁犯罪能会有快乐呢？但是你看夏娃犯罪的时候，他是以自己要快乐为基础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犯罪也是同样的，我们是要满足我们自己的快乐，我们自己要满足，我们不介意神在我们当中的命令到底是什么。而当我们去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一种满足，得到一种快乐，也就是圣经当中所称之为罪中之乐。我们人享受这一种自我的实现，我的主意被人认可，我决定这样做，我自己来做决定，我们丝毫不考虑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方向是否正确。我们方向正确不正确不重要。所以今天有一句话叫什么什么，不在乎什么，怎么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啊，什么除却巫山不是云，什么像闪电，什么不什么在乎拥有，不在乎，反正就这些话吧，我们只在乎结果，我们不考虑方向，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呢？我自我的，我能不能做决定这件事情，我的意识能不能被承认被认可，我能不能按照我的旨意去行事，我们就忽略了方向，我们从来都不去考虑真理是怎样来想的，我们不去考虑我们的方向与手段是否正确，只要我自己快乐，只要我自己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考虑，不会反省我们是不是错了，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不够聪明，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能力不足够。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犯罪的现场，虽然是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也是我们犯罪的现场，我们今天犯罪的现场的根源呢，和亚当和夏娃犯罪跟现场是一模一样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一个小偷，他怎么从来都不失手的，百偷百中的，有一天呢上了 TTC， 失手了，被警察抓住了，然后把他放在监狱里边判他半年。你想这小偷在监狱里半年会做什么事情？他会不会在那痛哭流涕悔改？会不会？我说牧师没去看他哈。你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这半年他在研究我是怎么失手的，他在那里总结经验和教训，争取出去以后别再犯这样的错误，对不对？这是罪人，我们也是一样，所以跟我们今天呢是一模一样的。以前的时候呢，我上班的时候呢，总要路过一个，我跟弟兄姊妹讲过那个例子的，总要经过一个铁路桥 Gold Train 的铁路桥，在 Leslie 和 Steels 的铁路桥，所以那铁路桥在上边，所以从北从东边来的时候呢，会下坡，很大的一个坡下到底下，因为那个铁路桥是平的，所以地下要挖下去很深的，然后呢马上就冲上去的。我每次经过那里边的时候，毫无例外的都会看到一个警察，他在哪里呢？这个坡是这样的，这警察呢就在这坡的下边，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刚刚好能够监视对方下桥的那个下坡的那个速度，他不是监视我们上坡的速度，他是监视你下坡的速度。所以多伦多警察很聪明的，所以每次我都遇到了，你知道每次都遇到他，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的每次都有车停在那里被抓到了。好了，所以你知道我每次经过那里，因为经过的次数太多了，每天都要经过的，所以每天经过那里边了，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下的时候我就很小心，因为我知道那有警察嘛，而那警察不是看你上坡，是看你下坡，所以你知道我就把速度减下来往下走。你知道那个桥面这往下走嘛，一经过这桥面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就要看警察在没。我告诉你下边的话是我真实的想法，当我看到那里没警察的时候，我有一点失望。真的，当我看到有警察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小高兴。看到了，看到没有？没抓住吧？罪人就是这样。我所关心的是什么？那有没有警察？也就是说，我这点小小的败坏的伎俩能不能够逃避警察的管理？而我真正要关心的是什么？我有没有超速？我有没有违反安省的交通法规？所以你看到没有？ I missed the point， 我偏离了这个重点。这就是罪人。当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天气很好，然后你去摘葡萄啊，是摘cherry 啊，你很开心的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后边有个警车叫你，第一个想的是做什么？你一定先把头放下来看那个迈速表，对不对？我有没有超车？没超车，很安心了，对不对？人是这样子的，这是罪人。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道理，我们是根据环境来判断我们自己的合理性，而不是按照真理来判断我们的合理性。所以人，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成者为侯，什么败者为寇，是吧？成者为王，哎，只要你成了你就对了，只要我们被抓住我就是对的。所以我看到没警察的时候我还有点失望，是吧？我们偏离了方向，我们把我们自己当成中心，我们喜欢看这个环境，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来判断对与错，而忽略了真理是怎么说。我所应该害怕的不是那个警察，而是安省的交通法，这才是重要的。这个交通法，我就不在那个桥底下的时候，我依然要遵守这个交通法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呢，他们是偏离了这个方向的，他们要自己做主看。而我们今天要凭着信心要认定神，就好像诗篇里所说的啊，箴言书当中所说的，不要自以为聪明。夏娃去看的时候，去想的时候，他就是自以为聪明。所以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你要在凡事上认定神。不管我看合理与不合理，我都相信神是正确的，他绝对不会错的。下句话是什么？他就必指引你的路。 但是我们人偏偏就喜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要自己判断合理不合理，别人讲的那都不重要，关键是我自己怎么看。如果我们在人的当中或许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我们当面对神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好像我们今天主日学当中所讲的这有关预定与拣选的教义一样，它的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神是绝对公义的，他绝对不会办错事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违背他公义和公平的法则。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神不公义，如果神不公平，他如何奠定大地的根基呢？他如何来治理他的百姓呢？他如何来自己他所治理他所这一切的受造物呢？所以诗篇当中诗人赞美他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诚实和慈爱行在你的前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对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不要迷失了我们的方向，我们不要迷失了这个重点在哪里，因为这个重点不是你也不是我，是上帝。我们必须回到这个重点当中来。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我们不需要经过我们的理性去衡量，不需要的环境去验证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信心。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个信心，我们不需要在神之外设立另外一个标准，因为神自己就是标准。神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问很多的为什么，可不可以问为什么？可以问为什么，但是神不一定每个都回答我们。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去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是神儿女的所必备的一个品德，就是信。而这个信呢，是可以超越我们一切理性的，超越我们一切理性的判断的，超越一切环境的影响的。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这样子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刚买了一个物业啊，整个的过程我们都看到上帝的带领，我们也觉得也是上帝很带领我们，非常带领我们。我们觉得这个既然是上帝的旨意带领我们，那这个事情一定是很顺利了，但是偏偏就很不顺利。所以上个星期天呢，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不顺利。那我们是不是就怀疑啊，这是不是不是神的旨意呢？这对我们的信心是个考验。如果我们认定说这是神的旨意，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在经历这些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这都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显明了很多教会里边的缺乏，我们有很多该尽的职务我们没有尽的，但是当我们承认我们在教会当中该尽的责任没有尽的时候呢，我们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与我们有益的。甚至于那些跟我们银行也好，或者是那些律师也好，都说没关系的，你们教会以后要好好的把这些都补足了就好了。我们本来是应该星期五就 closing， 就是要交接的，但是没有交接。我说你可能不信，差十分钟，因为这个律师呢，他算一些账的时候呢，差了10000块钱。他就紧急打电话跟我说，你再给我开一个10000块钱的 backdraft 汇票。我就赶紧去银行，你知道5点钟啊，是最堵车的时候，所以我送给他的时候差10分钟，6点。然后他马上去银行去存了10000块钱。然后对方的律师怎么样？下班了。但是你知道对方的银行的律师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吗？就是把银行的贷款的钱打到了我们律师的账号里边。什么意思？就是这个 deal 完成了，所以星期一我们取钥匙就可以了。虽然我们星期五那天没有按时间去 closing， 但是我们得到了两个益处。一个益处是什么？神告诉我们说是给你的，但是给你的过程当中你必须有很多的学习，而这个学习当中要很痛苦。我们要不要面对我们这一切的问题？ 或者我们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去怀疑神的旨意。同样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在里边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会偶然为过犯所胜的，这是圣经所说的。当我们去 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怀疑我们的救恩，我们常常会怀疑我们的救恩，对吧？哎呀，我有没有得救啊，我有没有得救啊，神有没有拣选我呀，我是怎么样的。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判断的，因为如果我们得救的话，有圣灵在我们的里边，神一定会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神救一个人一定让他知道他是得救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去问，哎，我有没有得救，我有没有得救，问我问题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看我有没有得救。我说我不是看相的。神救我们，他一定会让我们知道的。无论在我们怎样的软弱的光景当中的时候，会有两件事情发生，我们都不会对神救恩来怀疑，这是第一。第二呢，神都会毫无例外的带领我们回转来悔改，让我们从一个错误的方向怎么回转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不在我不再做主，要谁做主呢？让神来做主。为什么？因为你是绝对公义的，你是完全对的，你不会错的，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的。我们离开这个根基，我们所信的就是虚妄的。那我们信我们自己所相信，就是我们把我们所相信的不再是神，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不是神。以后我们会讲我们信心是有对象的。我们如果把神换成了什么呢？换成了我信，这就是问题了。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常常怀疑呢？就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是我相信啊，那我怎么知道我相信呢？我觉知了，我受洗了，我参加敬拜了，我相信这些。不，我们信心的什么？我们信心的成全者是神自己，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顺便呢，我们也提一件事情，是的，我们是要考虑我们的方向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说神给我们设立一个目标，然后我们随便可以走，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都可以，只要走到那里就可以。不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神把他的旨意显明给我们，而且他也要带领我们走一条路，就是罗马书当中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倚靠神，也归于神。我们因此当讲到那些圣徒的时候叫什么？叫与神同行。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们虽然那个终点是在那里，但是我们用尽自己的手段去达成这个目标也是错的。所以我们好了，我们对自己有一个认识，我们是败坏的，不要相信你自己，不要像夏娃一样，凡事发生的时候，我想一想，我看一看，我琢磨琢磨，根据我的理性，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的学识来判断这一切。不要的，回到真理当中。真理怎么说？神说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在这结束了，就是不能吃。无论怎么好看，无论怎么好吃，无论怎么有智慧，都不能吃，就做决定了。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自己，当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我们今天虽然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依然里边有盈余的邪恶，这是雅各书当中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依然活在这个败坏的肉体当中，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今天在我们当中依然是活跃的，依然对我们有功用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承认我们里边是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一样所讲的。这句话呢，讲的就是保罗对上帝的完全的一个认识，然后现在开始讲他对自己的认识。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我们是没有良善的。你说不对呀，教会里人都说我有爱心呢、天下人都说我有是我的单位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好朋友，我太太说我是好丈夫，我女儿说我是好爸爸，我爸爸妈妈说我是好儿子，我岳父岳母说我是好姑爷，你说我这都挺好的。但是你要认识到一点，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你说为什么他们夸我？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自己装的，对不对？ 因为我老师告诉我必须得这样，要不让人说这多没教养啊。第二部分我告诉你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相信那是神的恩典。神不需要使我们心里刚硬，神只要把他恩典拿走了，我们所暴露出来就跟法老的心刚硬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所以保罗呢，不但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是完全对的，而且怎么样呢？这里说我承认我是没有良善的，换句话说是什么？他完全的否定自己，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所以保罗他在说，后面我们会讲到，他在加拉太书当中说，我如今在肉体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不是我靠我肉体活着。所以他开始明白自己的肉体是没有良善的，然后下面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就是我想做好但是我做不出来，这是个问题。十九节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做不出来嘛。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为什么？我们肉体当中有这种邪情私欲啊。好了，二十节说，若我去所做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们里边原来还有罪耶。你说这下糟糕了，那我到底得救没得救？里边还有罪呢。后边我们会讲，我们雅各书当中告诉我们，我们里边还有一些盈余的邪恶，因为我们这个肉体依然没有被得赎，我们这个肉体依然是败坏的，我们这个肉体依然是败坏的器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到了那个自助餐店，你去一看，哎呀，饿得不行了。通常去自助餐店之前都是禁食一天的哈。特别是一看今天晚上哇有龙虾，今天晚上25.5元，平时16.99元，今天晚上禁食一天去了，对不对？当你去吃的时候，你心里非常的清楚，你刚家庭医生回来，家庭医生说你三高啊，哇，那这个三高怎么办呢？高胆固醇，哇，这个那个那龙虾那不吃一只龙虾怎么也得2元吧，对吧？吃10只不就回来了吗？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对我们的身体没有益处，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胃、你的舌头、你的身体告诉你再吃一盘，最后谁得胜了？谁得胜了？如果你真的就不吃了，那说明是午餐。为啥？便宜。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哎呀，不应该这样，但是我们身体常常告诉你说吧，挺好吃的。很多的事情都这样，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们不想生气的，但是我们偏偏就生气了，对不对？这个生气不是因为孩子把家里搞得乱，是因为今天被领导骂了一顿，是不是？当把孩子骂一顿的时候，觉得哎呀舒服了，是不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盈余的邪恶，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个肉体当中，肉体里边是带着邪情私欲的。二十一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律呢就是一个法律，可以告诉我们对错的，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呢，便有恶与我同在。什么意思呢？当我想要做好事的时候，一定有个拦阻在我的里边，不要我去做这个善事，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我们两边在交战的，就是我们的心灵是愿意的，但是我们的身体是行不出来的。当我们去献爱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理性告诉我们应该去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对吧？需要支持他，他现在医院里做手术，我们需要说人家弟兄姊妹已经发出了信息说，哎，现在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正在做这个抢救工作，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为他祷告，预计这个手术要进行5小时。你就想了，这5小时，你第一个想法，5小时都祷告吗？我不能5小时祷告，祷告半小时吧。好了，当你跪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半小时你也祷告不了，因为你的身体告诉你腿疼，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我们当这里这两个律哈，我们要知道，这就是神在我们的里边，那么魔鬼仇敌在我们的里边两边在较力的，要得到我们。 好，那我们就跟夏娃面对是同样的一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两个都摆在这里边，我们应该顺从谁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说，失败的往往是谁？是哪一部分呢？得胜的往往是肉体得胜，而我们心灵所愿意的呢，好像打不过的。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这里边我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二十四节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了取死的身体呢？后边讲到了，在耶稣基督里，我就完全得胜了。当我们站在神的里边的时候，在神的里边的时候，神的保守与看顾那个力量就来了，我们就可以得胜。我们放下我们一切的，我腿疼吗？腿疼我坚持。这次回中国，我遇到一个弟兄，他禁食40天。他去年的时候也禁食40天。当别人告诉我的时候呢，我觉得，虽然我觉得哎呀感谢主，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我觉得40天不可思议哦。但是这是我回去见到他的时候呢，他正好还差一个星期。所以用我们自己有限的理性去判断呢，我们是不能够去量衡量神的恩典的，神的恩典都大过这一切的。所以弟兄姊妹，凡是你，我们都要认定他。当我们认定他的时候，神不但指引我们的路，而且会加给我们力量去行在这条路的当中，不犯罪，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千万要放下我们自己，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圣经当中有几个词呢，是经常出现的，就是不要自欺啊，要谨守，谨慎自守，然后警醒，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肉体当中还有一些盈余的邪恶和污秽，常常来我们里边来工作。而且呢，外，这是我们里面的哈，这是我们里面的从肉体而来的邪情私欲，同时我们又面对着一个什么外部的引诱和试探。保罗这里在讲，是讲到我们人性的本源里边，我们今天虽然得救了，依然有这样的活动的盈余的邪恶，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在外部世界那个魔鬼也没有放过我们，他也要用诸般的事情来引诱和试探我们。彼得前书5:7-9这样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对自己也要有个清醒的认识，不要以为自己是英雄，要警醒。而且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神是顾念我们的，他是帮助我们的，是爱我们的，是要拯救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我们的忧虑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肉体当中所发出来和我们灵性的交战的那个力。然后呢，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他一直在找我们的机会的。当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发动的时候，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发动的时候，实际就给魔鬼留下一个空间来引诱我们，试探我们。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要谨守警醒，然后怎么样？要回到神的里边，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我自己胜不过这件事情，我要把它交给神，谢给神，神就将那意外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警醒。但是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明白真理的话，我们就瞎警醒。比如说过那个桥，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安大略省那个限速是多少，我是不是就在那里瞎警醒了？我为什么能够警醒呢？因为我知道限速是60。如果我不知道这个限速是多少，我在那里警醒，我开60，完了警察把我抓住，为啥限速是50？我犯过这样的错误的，那是20年前，开车在 Bathurst 上，然后往downtown去教会开会，啊，我就开车很着急的，正好恰巧堵车，我突然看到旁边有一条线，那上面没有车，哎呀，我说感谢主啊！给我开门呢，哇，唰就上去了，哇，开的这个过瘾呢。当我过了桥之后，发现桥头站个警察。我开车是很谨慎的，我是 A 牌，我是 B 牌，所以呢，我是很谨慎的。我觉得我已经挺谨慎了。警察来就问我一件事情：你超速了，你知道吗？我说没超速啊。他说：那你告诉我这条路的限速是多少？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警醒没警醒？警醒，但是我不知道限速是多少嘛，所以 我们警醒靠的是什么？是神的话。所以神的命令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真理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就是瞎精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醒，如果我们若觉得我们疲惫，觉得我们没有兴趣，觉得我们没有不懂，我们去不去看着真理的话，那我今天告诉你，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在遍地游行，寻找那些要吞吃那些不明真理的人。不明真理的人往往喜欢像夏娃一样判断一下看看怎么样，不要相信自己，你要相信真理，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凡事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好，时间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你们要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弟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也就是说，这节经文用到夏娃的身上是什么呢？你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谁？抵挡那条蛇，或者说抵挡蛇后边那个魔鬼。坚固的信心是什么呢？神说的是对的，无论你讲什么那花样，我就相信神的。相信神是吗？我就不能吃，这就叫坚固的抵挡。无论它怎么好看，无论怎么好吃，无论怎么有智慧，无论眼睛能变成双眼皮变多大，我都不吃。为啥？神说的。这叫坚固的信心。什么叫不坚固的信心？就是开始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舍己。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什么叫舍己呢？舍己就是你不要想，你就跟随就可以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这样说。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这句话是很重很重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当我们回想我们的属灵的生活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轻慢这位神。但是保罗，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带着一个后果。不要轻慢神。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个得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好的结果，你不要觉得神错了，是我错了，非常重要的。因为什么？因为我种的就是瓜。你不要得长瓜那天你说我种的是豆，不是的。神从来不做种瓜得豆、种豆得瓜的事情。然后第八节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 收永生。如果我们顺从我们的肉体，我们自己来做决定，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一定是败坏，没啥说的。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因为我们若顺服我们自己的身体去撒种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所做事的事情的结果的保证，而顺服圣灵的神作为我们做事的结果的一个保证。你要谁来保证你做事的结果呢？是你可靠呢，还是神可靠呢？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聪明人，要做个智慧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命呢，不单要明白神的旨意，还要倚靠神来去征战，不是自己去征战，而是依靠神去征战。我们来不得半点马马虎虎的，否则我们就会失败，否则我们就会羞愧。我们的先祖已经羞愧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把我们洗净了，啊，把我们洗净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对不起，再多讲一分钟，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一个错误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我信耶稣呢是一次性的，我的认罪悔改呢也是一次性的。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人，他是一个生命，他是一种处在一种活的状态当中，他是一种状态。无论我们相信，无论我们悔改，都是一个状态。信不是我某年某月某一天我跟牧师做个决志我信，不是的，你要一直到死都活在信心当中。悔改也一样，不是我受洗之前啊，我彻夜祷告认罪悔改就结束了。不是，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悔改的生命，每时每刻都活在悔改的当中，不断在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讲这篇道呢？就是我们觉得亚当和夏娃离我们太远了，我们今天似乎不需要再信了。我们觉得我已经信了，或者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悔改了，我已经认罪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是基督徒，不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我想成为基督徒，我想上天堂，我不想下地狱。 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愿望，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一个猴，无论他有多么大的一个愿望想成为人，他都不能够成为人。同样的道理，我们成为基督徒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了，我就自然而然的，我就很心安理得的成为基督徒了，也不是的。一个猴无论他怎么做，他都不会成为一个人。他可能做起来好像人，但是他不是人，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转换。所以弟兄姊妹，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及后果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边。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远离一切的败坏，随时的来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已经除掉了什么？除掉了我们一切的这些罪恶了。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帮助我们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的罪，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是这一切的罪恶。我们不是仅此结束了而已，我们还要爱慕那纯净的灵，乃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要学习真理，我们不但说哎，洗净了就结束了，不，还要认识真理。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像婴孩爱慕奶一样，你爱慕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看不懂，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因为我们疲倦，我们放弃了去读圣经，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神的话语并不吸引我，换句话说，我没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前面我们都知道的，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什么？身体组成，一部分是灵。身体的需要是什么？是食物。灵的需要是什么？是神的话。而当人的犯罪之后，人的这个灵死去的时候，他就没有灵性的需要了，他只有什么？只有身体的需要。所以不信的人他们活着靠什么？食物。但是基督徒他还有另外一个需要，我们一顿不吃饿得慌，但是我们一天不读圣经你饿得慌吗？你不饿得慌，那说明这个灵有问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要认识他，就好像前面我所说的，我们不要偏离了这个方向。我们没有他，我们无论怎样警醒怎样谨守都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我们依然是我们自己的标准。然后呢，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保罗这样说，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什么意思？我死了。我死的意思就是十二嘛，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的，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没有我了。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神的旨意活在我的里边。神的旨意是怎样，我就怎样活。然后下面说，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他强调是在肉身活着。前面我们刚刚看到了肉体当中，保罗说这个肉体和我们的心灵是征战的，所以保罗他也承认他自己是活在肉体当中的。但是他虽然活在肉体当中，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不依靠他的肉体，而是信神的儿子而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下边二十一节非常重要，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所以如此想来的话，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不断的在废掉基督的恩，这是个大罪哦。因为我们常常依靠自己，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基督的恩典不好使，不管用，还是我自己比较管用，这就叫废掉了基督的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整个的这样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断的信心，是信以至于信，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信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成长，我们对他更加的爱，更加的依靠，更加的认定他。我们若不认定他，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因着犯罪堕落所带来的后果。我们若认定他，就必看到他的荣耀。我们千万不要再步亚当和夏娃的后尘，凡事认定他。但是你是问我认定啥，都在这里，神的话。弟兄姊妹，作为结束呢，再跟弟兄姊妹讲一句话，真的我不知道如何跟弟兄姊妹讲，如何的能够表达出来这圣经是如何的重要。 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要读这经呢？为什么要读这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如果你真的以为内中有永生的话，你不会不读的。我不会问你，你会读吗？你不会不读的。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比这本书厚两倍的一本书，字儿呢比这小两倍的字儿，那里边是100万个为什么，然后告诉给大家每人发一本，说这本书上100万个为什么，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下个星期我们考试就考这本书100万个为什么，谁能达到，谁能考第一，或者谁能达到某一个分数线，比尔盖茨的钱都给你。我相信很少有人不会读的，都会读的。那内中有永生呢？你为什么不读呢？只有一个合理的答案，就是内中的永生对你并不真实。但是比尔盖茨有多少钱你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虽然活在肉体当中，但是我们并不靠着肉体而活，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凡事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他必在你所行的路上来显出他自己的荣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犯罪不是开玩笑，罪的后果也不是开玩笑。神爱不爱亚当夏娃？爱亚当夏娃。但是这位完全公义圣洁神必须把他赶出伊甸园。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那些在他里边蒙恩得救的要人要带进他永恒的荣耀当中，把那些不信的，把那些悖逆的，自我为中心的，自己做神的，自己做决定的，要放在他永恒的审判当中。那个审判不是简单的说神我不见你，有一个那什么呢，有一个慕道友曾经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不要以为天堂谁都想去的，我就不想去。我说为啥呢？他说如果我要地狱里边我能看到老子，看到什么孔子，那也是我人生一大幸事啊，我每天和他谈道。我说你恐怕没机会跟老子孔子谈道，如果他们在那里的话，你还是忙着你身上被烈火焚烧那个疼痛吧。这弟兄姊妹，我们要，神已经把恩典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的是信而顺服，信和顺服是分不开的。如果亚当夏娃他要是信的话，他就不会去听信那个，他不会再去判断这些事情，神是对的，一定是对的，他不想吃一定不吃。我们今天对神的话必须有这样的信心才可以，我们生命当中就会少很多的弯路，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有少很多的得罪神，那么你会发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非常的美好，因为在我们当中彼此连接的不再是你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们之间来连接我们。所以我常常为教会祷告，盼望我们能够用基督的爱和真理，我们来彼此连接。我们大家都借着这个顺服，我们能够连接在一起，成为他美好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虽然带着很多的羞愧，但是我们心里依然欢喜，因为你没有放弃我们，也因着看到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不足，我们的小信甚至于不信，主，但是你既然救我们，你能救我们到底，你既然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你必能够将你自己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成就在教会身上，你不断地显明你自己的旨意，并且带领我们行在这旨意当中。愿你用你的真理和基督的爱来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你的见证。你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使我们都能够活出基督那馨香荣美的生命，使你荣耀的名得到称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